他也合为神的善良，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给我看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就是把自己彻底的完全的献给主，这是第一个要求，当作活祭献上。第二个就是查验神的旨意。所以这段圣经里面给我看到，一个就是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，第二个就是查验他的旨意。他的旨意我们知道，神是良善的，他的旨意也是良善的，神是全权的，这个全权的就是完全，就是 perfect。 神是可喜悦的，所以我们要查验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去查验的，去认识的。在查验在认识之前，首先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，不然的话我们查验了，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，我们会去行吗？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，我们就不一定会去行神的旨意。我们要去行神的旨意是要出代价的，是有牺牲的。那么所以我们在查验神旨意之前，先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。那么注意这个旨意两个字啊，在原文里头的意思啊，在原文里头的这个旨意啊是单数的啊，这个我们懂英文的人都知道有单数复数，这个旨意是单数的，也就是说神那单一的旨意，那永远的旨意，所以有人称之为那旨意啊，那旨意这是单数的。所以那永远的旨意是在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的，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的。第二点，所以永远的旨意的表现，神永远的旨意和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？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，是那旨意是在永世里面神已经定下来的，那旨意是归纳了统治了一切零碎的旨意，若没有剥夺那个旨意，那旨意那个永远的旨意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没有剥夺，那么我们就不容易领会神许许多多零碎的旨意，我们日常的生活，我们日常的服侍里面有许多地方我们都需要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那一个永远的旨意，那么我们就对神许多的零碎的旨意我们就不容易领会。在属灵的道路上有许多重要的事情，比如说几个大的问题，要认识自己。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自己，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属灵的道路。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也就没办法认识神。所以我们要走属灵的道路，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。第二个就是要脱离自己，也就是要舍己，舍弃自己，拒绝自己，这个都是我们属灵道路上必须知道的，必须认识的，必须经历的。第三个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要长大，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熟，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进的时候所必须的。 那么这些方面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些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所要必定要遇见的事情，都离不开神那旨意，就是神那个永远的旨意。第四点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了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就是他的儿子。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丰丰足足，在无信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这是哥林西书明确的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就是基督。神的奥秘是什么，就是基督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第二处我们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什么叫做他？什么叫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啊？换一句话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，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在凡事上居首位，也就是在做万有之首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就是神的儿子。那么这个儿子有什么特点呢？第一个特点，这个儿子是神所差来的，不是自己兴高采烈来降世为人的，不是的。这一点呢，很重要。弟兄们，你们有没有记得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里面，主耶稣曾经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啊？有的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或者你是什么人什么人，你是先知里的一个。最后彼得做了正确的回答，彼得怎么讲呢？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 主耶稣到世上来，主耶稣乃是神差遣来，是顺从神的命令而来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今天呢，也许你看到许多人在那里传道，许多人在那里到各地方去，也许到大陆去，也许到非洲去，到许多地方去，在那里宣教弟兄姊妹们，你觉得他们都是有份于天国吗？他们都是遵循神的旨意吗？不一定。这许多人中间弟兄姊妹们，只有一半的人他们是与天国有份，只有一半的人他们因为是遵循神的旨意，遵循到神的差遣去服侍的，这些人才有永远的价值。不是这样的话，不是神差遣的话，没有价值。他们在神面前被神认为是作恶的人，比灵还要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以为守灵的事情是那么容易的，那么随便的。我高兴服侍我就服侍，我高兴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，不是的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侍奉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要遵照神的旨意行。这个我是插进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父神所差来的是那么重要。第二点，还是这一点，再提一些圣经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：“你们也知道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不是由于自己，不是他要来就来。但他差我来的是真的，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他，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。”弟兄姊妹，主耶稣降世为人，乃是神所差来的，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乃是神叫他这样做的。所以神的爱再一次就向我们显明了。第四点，我们就看神的奥秘是，就是基督。 差我来的是真的，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，我就传给世人。他没有听见就不传给世人，他是传给世人的，乃是父那里听见的。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凭着自己做的。他所做的一切的事都不是凭着自己做的，不是我想做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我这样说那是父叫我这样说的。我所做的事，我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，或者是听见的，或者是看见的。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。这个就是讲那些不信他的人，他们是魔鬼的儿女，他们在魔鬼那里听到的就传给别人。现在我们要看基督的奥秘，在第一段里面我们就讲到了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。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现在我们要讲基督的奥秘，就是教会。教会乃是基督用血买来归给父神的。启示录说，他们常辛苦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切克器皿，因为你曾背上用自己的血，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他是用血，主耶稣是用他的宝血买了人来归于神，献给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啊，这个是讲到基督的奥秘。所以简单的讲，啊，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，教会呢是基督用他的血买来献给神的。再进一步讲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注意，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妻子和丈夫的关系，这个是预表着，啊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基督就是丈夫，教会就是基督的妻，这是我们教会和基督的关系。所以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主耶稣说他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教会的头，他是教会的丈夫，他要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我们这些原来是罪人，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本来是罪人，神要怎么样把我们洗成圣洁没有瑕疵呢？就是这个神要把我们洗得干净，圣洁，洗得圣洁，没有瑕疵。他用什么来洗的？用他的话，借着他给我们的生命，或者用他给我们的生命，那个圣洁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，住在我们里头的这个圣洁的基督的生命，借着这个生命，用他所讲的话来洗净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天天要学习听主的话，遵循主的话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渐渐的被他的话洗得干净，洗得圣洁，这样就可以献给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这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这里头有许多宝贵的内容，今天我没工夫讲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呢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好像做妻子的是身体， 说那就是基督所充满的教会，那是基督所充满的。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有一个特点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里面都有一个生命，就是基督自己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能够合而为一，我们怎么能够合而为一呢？都是靠着这一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。我们如果与基督的生命一致，都与生命基督的生命一致的话，我们就合而为一了。格罗西书告诉我们，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，所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这是一致的啊。还有，基督是教会的生命，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我们这些教会里面的一份子，或者说教会是信徒的一个集体名称。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这许多基督里的合在一起，这是教会。这是简单的这样讲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教会的生命，是合而为一的。基督是教会的配偶，是彰显基督的。简单的再说明一下，我记得有一次我曾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了一点，就是夏娃她是亚当的配偶，神曾经叫他所造的一切的偶物，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牲畜和走兽从亚当面前经过，亚当给他们取了名字，但是到最后这一行列的生物都走光了，他说他没有看见他的配偶，他没有看见他的配偶。为什么？没有一个生物是有亚当同样的生命，没有。所以神就叫亚当睡着了，从亚当身上取一个肋骨，造成一个人，造成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把她带到亚当面前去，亚当就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”这个就是他的配偶。配偶有个特点，就是生命必须相同。你不能拉一条狗来，你拉一只羊来做你的配偶，不行的。生命不一样，不能够成为你的配偶。作为配偶必须是生命相同，所以教会是基督的配偶。为什么能够成为基督的配偶呢？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基督的生命既然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需要彰显这个生命，活出这个生命。所以基督本来就是彰显父的，本来他与父原为一，因为生命是一个，父子圣灵，这是三而一的神，他们生命是一个，同一个生命。所以教会彰显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是同一个生命。神永远的旨意呢，是借着基督经由教会来达成的。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借着基督经过教会来达成。格罗西书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这是已经讲过了，已经念过的圣经，我们现在因为很重要再重复的念一遍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这是神永远的旨意。以弗所书说要照他所安排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 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，是在他永世里已经定下来的。神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，教会的生命，都是一。神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就是教会的生命。所以这生命是一。我们注意这个很重要，神的生命、基督的生命、教会的生命是一。那么神的生命住在基督里，基督是彰显神的生命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，我与父原为一，就是一个子，基督耶稣和父是一个，原为一本来就是一个，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。你看见我，有人说非利讲，主啊，你若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满足了。就是我和你们这么长久的，那难道不认识我吗？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，不认识我就是认识父。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难道你不相信吗？你如果不相信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那么你就应该看见我所行的事，你就相信我。因为如果没有父在他里面，他没有办法行神迹奇事。他没有办法就大麻风一下子就好了，他没有办法就瘸腿的一下子就不瘸了，他没有叫一个瞎眼的马上就看见了，他也不能够叫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。他好几次叫死人复活，还有拉萨路在坟墓里面四天了，主耶稣说拉萨路出来，他就出来了。若不是神在他的里面，谁能做这样的事呢？所以说看见的子就是看见的父。最后我们就要看看看什么，就是生命的本质是什么。我们想了许多，想到神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教会的生命，就是我你我里面的生命同一个。那么讲这些，他就到底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什么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生命的本质就是爱。不要忘记，生命的本质就是爱。旧约里面讲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。马太福音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着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什么叫做律法和先知？就是旧约。律法是摩西传的，许多话是借着先知传的，所以说律法和先知加起来就是旧约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旧约把它总结起来，它的总纲就是爱。爱表现在尽一切爱神，而且爱人如己。这个就是神的生命的本质，神生命的本质就是爱。新约怎么讲呢？更清楚告诉我，神就是爱。哥伦德前书告诉我们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你们要追求爱。追求爱就是追求神，就是追求基督。 约翰福音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主耶稣是怎么样爱人的，深爱世人。主耶稣爱我们是为我们舍己啊，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啊，这是主耶稣的爱啊。神爱我们是怎么爱的？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，为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主耶稣的命令是很高的，要求是很高的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主耶稣的命令就是要我们爱，彼此相爱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好像主爱我们一样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。我们怎么样在地上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，活出基督的爱来，活出基督的爱来，我们活出这个爱来，人们看见我们彼此相爱，他就能够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可见主的门徒有一个特点，爱，彼此相爱。神的恩，好，刚才我们已经看神就是爱啊，再继续下去，约翰一书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也许你在许多的教会里面，你看到许多的人，或者是牧师，或者是执事，或者是长老，你和他接触的时候，你看他有没有爱心，一个特点，如果他没有爱心，他就不认识神，他根本就不认识神。你不要以为他讲的道理头头是道，很生动，很有口才，但是吧，如果他没有爱心，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界来，是我们借着他得生命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神差他的独生爱子到世界上来，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把生命赐给我们。这一个是什么？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是神爱的表现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注意，住在爱里面，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如果活出神的爱，就是活出神的生命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神的生命就是爱，就是彰显基督的生命。我们彰显神的生命，就是彰显基督的生命，就能够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。我们盼望能够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教会吗？如果我们盼望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，那么我们就要彰显基督的生命，这样就能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，好叫我们献给他的儿子，献给基督，做新基督的心腹，是他永远的旨意，就能够得到成全。神的旨意就能够得到成全。差不多添加几句，就是说， 最后我基本上话语结束了，但是最后看几个例子啊。第一个例子就是看到保罗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八节讲，我们就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保罗就是连自己的性命愿意给他们，给帖撒罗尼迦人，愿意把他的性命给他们。所以神要我们爱他，就像他爱我们一样，他为我们是舍命的，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，这个是他在我们身上的要求，他在我们身上的命令。再看一次罗马九章第三节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爱弟兄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于他自己下地狱也情愿。这样的爱。讲一个小故事，也许许多弟兄姊妹们以前已经听见过了。在美国过去南北战争的时候，他们呢两方面战争的时候，有许多的俘虏来，结果呢有一方大概是在南方吧，他们抓了许多的俘虏。那么这看守俘虏的人发现在俘虏当中呢有一个是他的弟弟，因为他们南北战争都是美国人嘛，一方南方面跟北方面战争，所以北方跟南方战争的时候，北方有许多人他们打败了呢，就许多人被抓到南方当俘虏，他们对俘虏就是要枪毙，第二今天抓来明天就枪毙。结果这个管俘虏的那个兵看见俘虏里面，北方俘虏里面有一个是他的弟弟，怎么办？明天要枪毙了，他在当天晚上快点把他的弟弟叫来，他们就躲在一个地方，把衣服更换，把哥哥的衣服给弟弟穿上，弟弟的衣服给哥哥穿上，这样的哥哥就变成俘虏了，弟弟就变成看守俘虏的兵了，第二天哥哥就被枪毙了。弟弟就活着了，虽然他们有能力去把那个放走的弟弟可以，他们有办法抓回了，但是他们不这样做，因为哥哥已经替他死了。他的名字已经死了，已经看守掉了，所以没有再去找这个被释放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舍命的爱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为弟兄舍命，我们爱弟兄要为弟兄舍命。今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爱弟兄到了什么地步？我们有没有到一个地步为弟兄舍命啊？恐怕你连十分之一都不愿意奉献。你爱弟兄吗？你爱教会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想一想，到底我们爱主有多少，有没有照着主的教训 为弟兄舍命。我们祷告，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慈恩座前，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平平安安的把你的话说出来，但愿你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也祝福这些话语，叫弟兄姊妹们在你的面前继续的思念这些话语，在你的面前不断的蒙你光照，有新的看见，新的认识，更好的遵循你的道，更好的活出基督来，活出爱的生命来，荣耀归给父神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
哎，感谢神啊！接下来，如果我把他的旨意能来给我们显明。